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Hello， 海外行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节目。那么我们以往的节目，已经做过的美国、日本啊，美国做的是最多的，然后日本做的也有很多。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德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那么经常性的在后台听众呼声比较高，让我们去做一个节目的就是能不能采访一下在澳大利亚、澳洲行医的华人医生朋友们。对我来说呢，这个比较 challenging， 因为我的朋友很少有在澳洲行医的可是呢，刚好呢，我这个命也好，恰好在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位医生，很久之前就认识，然后一直存在这个朋友圈的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呢，原来这位朋友是在澳大利亚开始行医了。我一想，哎呦，那太好了，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把他请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澳大利亚行医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那么本期的嘉宾是 Lisa 医生。我就不多说废话了。Lisa 医生，介意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 杨医生好，杨岩医生好。我是 Lisa， 我也是你的忠实粉丝。然后从你一开始做，我就已经在听你的这个 podcast 了。然后，我们也约了有一年了，对吧？对。然后我呢是协和，北京协和八年制的学生，然后就是在国内的话完成了外科基地的培训两年，然后去自己的医院上班上了两年，然后因为这个当时的男朋友然后结婚了，然后他是移民，就是很想要来澳洲，所以我就是当时是先到澳洲生了孩子，生了孩子又大概他六七八个月的时候又带回北京工作了半年的时间，但实在是不能在两地分居了，所以我就把国内的工作辞掉了，然后跟着就全家一起搬迁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到了之后呢，我先做了一些非医生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就像美国一样，他是不会认可直接认可你的这个工作，很快就找到这边一份工作的，他是需要你考到他医学会的考试，就是 AMC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他有两个考试，你就把它叫 AMC 1和 AMC 2。 1的话呢就是 MCQ， 然后2的话是一个 clinical exam， 就是我们的 OSC 嘛， OSC 就是看这个你们应该也有吧，就是大概你们的
Step 2 CS，
yeah yeah， 就是那样的东西。然后我就第一年是完全是在工作，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边工作边怀了第二个孩子，然后完了之后我通过产假的那个时间以及产假之后小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准备各种考试。对，很快把 AMC 1考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准备就是上了一个很长的六周还是八周的一个课程，很大的一个课程，全职的上课，然后想要通过 MC2 的考试。但是 MC2 实际上就比较 tricky， 有的人是可以第一次就通过，但是我其实试了两次没有通过，然后我就开始转变方向，我不想要通过 MC2 来考试然后再来找工作，找医院的工作。然后当时有个契机就拿到了一个比较偏远地区的 GP 的 offer， 就是全科医生的 offer。但是这边你要当全科医生之前呢，你是需要通过一个叫 PESCI 的考试，也不叫考试，叫评估吧。就是它有两个 GP 协会，一个叫做 RACGP， 一个叫做 ACRM。然后这两个机构会负责一个PESCI 的考试。你入职前他会评估你适不适合这个职位，什么样的 supervision level。然后呢，那个考试我大概复习了五六个月，然后就一次考过了，然后我就先。通过当 GP 拿注册，然后再拿等那个注册的时间，他也要耗费大概五六个月才能拿到注册。在那个时间我又开始继续准备 MC2 的考试，然后很 lucky 在正式上班以前也把那个 MC2 考下来了，然后就后来就一直在当 GP， 到现在的话大概一年半两年的工作时间吧，当 GP 在澳大利亚。
首先是比较曲折哈，感觉是在国内当过医生，然后在这边当医生，然后又回去当过一站，然后又过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 每期节目我都想问一下嘉宾，就是因为我嘉宾一般只有两类人，那一类人就是从小就是想当医生，还有一类就是从小就没有想过当医生，最后高考不知道怎么样就考到去当医生了。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我不是从小，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有读三毛的书，然后当时他不是在撒哈拉大沙漠当一个就好像是赤脚医生的感觉，就用一些非医疗的药物去治病人，然后当时我有一些些憧憬。但是我高考志愿其实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都不是当医生，不是学医，但是我父母给我报了一个医学院，在最后一个志愿里头，最后是恰巧就是落到了医学院，然后读了八年嘛。
嗯，那协和的八年制您是在北京参加高考对吧？
不是不是，我是在四川。
那您从四川如果考到协和的八年制的话，也应该是分数相当高了，那就说明您前面的这个志愿其实相当于是更高，就是清华北大的那种级别了是吧？
对，应该是比较火吧，当时比较火的一些专业抢的人比较多吧。
那有当初在这个协和一下读了八年有没有后悔呢？
我觉得可能跟北大有区别，北大你是读完四年你是会有那个有选择可以拿本科然后干嘛的，我们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就是一口气八年，然后就是本硕博。
嗯，
对，然后时间是很长，而且当时教学是教学，实际上离你真正你的工作的那些内容有一些是不那么相关，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把我们当干细胞来培养嘛。所以最后来说像我的话，我以前是往外科方向培养，但是后来现在从事全科医生是比较偏向内科的。其实我还是跟在医学院里头的那种见习实习一两年的时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就是他把你往更宽的方向上去培养，让你的选择更多。
I see。那八年之后您又经过了两年规培是吧？
对的对的。
当时是不是就是您毕业其实那个时候规培已经不是一个可选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了在北京。
对，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像我们是第二波规培，然后对那个时间也很有趣，因为我大概在大七大八的时候开始我也考虑过去美国，然后我也读了那个 USMO 的那个课程，但是我没有进入考试的阶段。然后对毕业的时候新加坡然后来学校招生嘛，招医生，然后也是不需要你考过任何执照，可以先去那边当 medical officer 然后再考英国和美国的考试。然后当时是我过了面试，但是后来动力又不足了，然后我父母也不希望我出国，然后我就那个事情就直接就 over 掉了。然后的话先在国内规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意向说我要出国，就完全就是培训，然后拿着菲薄的工资，用菲薄的工资去 cover 房租还有旅游，然后对，然后直到说到了大概28、29岁的时候，也因为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关系，然后最后是选择了出国。但是因为你之前也准备学过那些课程，然后也经历过国外的面试，所以也有一些准备嘛，也没有太觉得太突兀。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的话，他是先到澳大利亚，他毕业就过来了，所以我当时没有很惧怕说我过来找不到工作当不了医生这样，因为他已经成功了嘛，
就你知道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了当时。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么不好走。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您当初这个没有去新加坡，因为父母之言，但是后来因为老公长得帅，还是跟着来到澳大利亚了，是吧？
对。
OK， that makes more sense。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在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已经都算是工作过至少两年时间，其实两年和两年大概是那样一个对比，您觉得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行医？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在中国的时候是往越来越专的方向上培养，然后我在澳大利亚是全科医生，就是你什么都懂但是你也不能做太多太多很专业很细节方面的东西，就是一个最大的落差。 但是我很怕我往越来越专的方向上培养，最后我的路越来越窄。就即便说可能光景好的时候，你在国内当专科的医生，收入很好，地位很高，但是我也怕，就是你那个方向突然就不怎么样了，然后或者是干成一个就是纯重复的工作，也就比较害怕那样。但是我还是有同事。同学进入同一个医院，一直工作到现在，那他们也还过得可以。除了 COVID 的，可能影响一下，这个病人的来源，影响一下绩效，但是他们长远来说的话，肯定也是光这个方向很好的，然后收入也会越来越好。对，然后国内的话是需要有科研的，需要写文章，需要写基金。但是你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只是当一个 GP，没有人要求你写任何的。文章或者是基金，或者做科研、做报告，没有任何人要求你这样。
其实我这节目，你也听过，就我们听众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个每一期几乎都不落下的，尤其是那些听众朋友的父母也是忠实听众。Anyway，您刚才说考虑过新加坡，考虑过美国，考虑过澳大利亚。我知道您最后为什么来到澳大利亚，因为家里人过来了嘛。那这个当初您考虑其他国家的话，这个有没有在自己的脑海里有这个优劣势的比较一下？比如说。当时您的那个脑海里，美国的优势和劣势啊，新加坡或澳大利亚，有没有当时做过这种精神上的挣扎呢？
美国，你应该是 step one。如果你考到一个256的分数的话，希望就很大，对吧？就但凡你 step one 分数就很低的话，就是后面就往前移的那个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了。对，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美国枪杀、盗窃这些案件、治安问题，所以当时也不在，就是没有考虑过那方面。但是现在想的话，我还是有一点害怕。如果去美国行医的话，然后新加坡的话，我面试完了前后吧，在毕业旅行的时候，我去了新加坡，然后我真实的去看了一下当时的生活，那让我自己有亲戚在新加坡，就是我即便过去的话，我可能进入不了最好的那个中央国立医院，就是它不是你每一个想要去的人都能去掉。而且它也是竞争比较激烈嘛。你要想要进入专科培训的话，还要跟本地他们本地的医学生也越来越多，跟本地的医学生竞争。然后最后我知道的人，他们有最后也是当全科医生的，然后或者在 medical officer 做很久没有上去的。当然也有人像一个很厉害的师兄，毕业就去，然后直接进入神经外科。当然那是极个别少数。精英中的精英，然后我去了之后，感觉他的人群的话是很偏华人和东南亚人群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有一点 surprise。我以为那是一个比较还是西人多啊这样的地方，但是不是，所以有一点点落差。然后他的英语也是，就是你可能还要学当地的方言，他也不是美音，也不是英音，就是有一点奇怪啊。当然我没有去的话，肯定是因为还是因为。如果我父母支持了的话，我可能就去了，但是没有，所以也就 give up。然后我当了澳大利亚的医生之后，我会在考澳大利亚路上的时候，有的人曲线救国是因为他的 AMC two 很难考，有些人就先把英国的考了 one two，然后再 PLAB 嘛，one two，然后再去英国工作一年，然后再曲线救国，拿着他的那边的 general registration，然后再拿回来。在澳洲工作就可以直接找到工作，有一些人是这么干的。如果他一直考不过 MC Two 的话，当然问题是英国他的工作时间长，然后薪资跟澳洲比的话是要少的，但是他工作机会很多，门槛比较低一点吧。
听您的意思，就是说去英国行医好像比澳大利亚还要再简单好多，是吧？
他们比较考试是这么比较的，对，就是那个。现在 MC Two 的通过率每一次大概是20%左右，但是 Plap Two 就是英国的 Step Two 的话，通过率50-60%。然后他的工作也会比澳洲好找，因为他就是 NHS Public System。
缺医生是吧？
对。
我发现了，好像这个。越是公立，这个占的成分越多的这个医疗系统呢，他的工资的他医生的这个收入就越低，然后他就越相对的缺医生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有，但是你要知道澳大利亚也缺医生，它什么地方缺呢？是偏远地区缺。然后他的 GP 的，就是因为我了解医院了解的少，我了解的大概都是全科医生方向的，他起码有70%-80%的 GP 全都是 overseas doctor。因为本地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比较愿意选择 specialist training。
那个赚的更多是吧？
对，而且希望生活在大城市，就是像墨尔本、悉尼这样的城市。然后，所以就很少的人会像去一个，比如说一个州的第二、三、四大的地方，他们就有一些不愿意去，或者还有更偏远的地方。你知道，澳大利亚又是这个地广人稀。然后，因为那些小镇可能以前还有 GP， 但是逐渐的 GP 就回国了，或者去更大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有小孩需要上学，上好的学校，所以就是他是需要不断的靠吸纳海外的医生，尤其是可能缺少工作，就是前几年的那种医生必须要在偏远地区工作7-10年，他是现在的一个 policy。就如果你在私立的工作系统的话。但是你如果去医院的话，你还是可以直接就选择像悉尼、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大医院工作。
您能帮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听众就是一个大陆毕业的一个医学生，那在这个澳大利亚行医之前需要有什么一些前置的条件吗？比如说他是不是至少要拿到一个国内的这个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呢，还是说一定要硕士博士呢？就大概有一个什么基本的要求呢？
他跟美国一样啊，他也是需要那个美国的那个机构 ECFMG， 对，需要他来认可你的学位，然后需要他来公证你的学习成绩，实习一年的经历，学士就可以， MBBS 就可以，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是 MD 什么的。然后的话需要有如果你已经工作了的话，需要你的医院写就是他的叫什么来着，good standard certificates， 还是就是说你品行优良，没有医疗事故，然后没有不良行为这样的一个信，然后直接的寄到他一个叫 AHPRA， 就是他的注册机构。然后的话，这个公证的过程大概也是需要好几个月的，就是在你报 AMC One 之前的话，你最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当然，你也可以先尝试一下 AMC One 考试，但是如果你 fail 掉的话，你要进行第二次考试的话，它一定是需要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公证好了，你才能再报一次。
那最后获得了这个认证资格之后，就可以。就可以申请你刚刚说那个 AMC 第二步的考试了，对吧？
对，第一步、第二步的考试，你通过了第一步才能考第二步。然后，他这边有一些大的机构是在就是培训上课，像专门针对 MC One、MC Two， 然后每一个课大概都6-8周或者12周，有的人还刷好几遍，去上那个考试，他也有 online， 也有 face to face。就是如果你 base 在中国，想要准备考试的话，可以试试远程的，通过 Zoom 或者是这样的上课视频上课，然后去准备。当然，MC One 的话，基本上就是看书刷题嘛。MC Two 的话，就是需要 intensive role play。
Role play， OK。问您一下，这个因为您当初也是复习过，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过 USME 美国的这个 Step One。您觉得这个 AMC One 和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入门级的考试相比的话，考试难易度还有这个涉及的科目有什么区别吗？
有 ，USME 有很多基础的学科的东西，对吧？生化啊，药理。之类的，然后 MC One 是没有这些的 ，MC 它的 MCQ 还是很临床，就是不像是 USMO 有那么大的那个那么多的书是需要去翻的。然后就是相比于 USMO 的话，我觉得会简单一点的。
嗯，就是没有基础学科，你刚才说。
对，没有生化那种东西，没有分子生化、遗传。
哦，那他考的就是什么内外妇儿的这种临床学科是吗？
对，还是偏临床的。
嗯，然后这个准备考试的话，一般都需要这个准备几个月，您说，然后有什么通用的教材，还有考试大纲之类的吗？还是说这个丰俭由人，就是各自看自己的教科书，然后去怎么样？
他的 AMC 还是有自己出了好几本书的，都是我觉得起码你要刷刷一两遍的吧。
然后这个 AMC one 考完之后考 AMC two，然后你说这个 AMC two 更像是一个像临床检验一样，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形式来考察呢？
就是他会给你16站吧，16站就是你上医学院毕业的时候会考那个考试啊，你去见16个病人，然后问诊查体。给诊断意见，安排 investigation 这样，但是他16站里头有4站是休息，有2站是不算分，但是你不知道哪2站不算分，然后每一站你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你要完成所有的东西，以前是完全是 face to face，后来因为 COVID，它增加了一个 online 的考试，对，就是对，因为。就是那个那些题，你都是可以有 recall 的，但是它每一次它会有一些变化。如果你还是用 recall 的那些套路去答的话，他们会知道你刷过这个题，然后你还错了，所以直接就给你 fail。他会用他每一个站会从3、4个方面给你评分吧，然后如果你通过每一站都4以上的话，那你就这一站就分过。如果说你哪一站小于4的话，那你就不过，就这样。
嗯，是那种标准standardized patient 那种标准化病人，然后他会假装一个有什么症状，然后你就真正的去问诊查体，就把他当做真的病人一样处理，是这样吗？
是的。
嗯，然后之后出来还要再写个什么病历之类的吗？
没有，就是当时的一个表演。
然后会有摄像头在同时监视着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吗？还是说那个病人就给你打分了？
哦，病人是病人，然后旁边有一个 examiner，有一个人专门给你打分。如果你是 face to face 的话，对，如果是 online 的话，那个 examiner 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知道他在你的那个 Zoom 的房间里头，
我
他也不
靠，
说话。
这个压力好大呀！这跟那个USME 的，就是美国执业医师考试的第二步，曾经的第二步 clinical skill，挺像的，但是它那个是录像的，所以好像感觉物理如果做一个老师的话，压力会增加个1000倍左右吧。那如果这个 AMC one 和 two 都考完之后，需要去做规培吗？做个 residency 吗？感觉好像听你刚才说了一下，根本没有规培什么事情了。
对，我们是2条路，对，就是 hospital 是那一条路，然后 GP 就是 private clinic，就是另外一条路。对，所以你要问医院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大概需要问其他的人，我真的是知道的非常少。
所以说，就是不是所有医生都强制要去规培的。
因为你在国内已经有过实习一年，而且他我像我现在的 GP training 叫做 postgraduate and under supervision，就是你是有你的老师在你的诊所里头的。对，它是一个training 的阶段吧。我实际是 GP 的 training 阶段。
那这个 GP 要训练几年呢？
GP 的话，你先要进入一个工作，然后因为它还涉及到你拿 provider number，就好像你国内的处方权，然后你的这个，然后你才可以处方权加上你能够向 Medicare，就是它的医保机构要 rebate 要钱，你才能够行医。然后你要到这个 provider number 的话，实际上你是需要 enrolled 到一些 program 里头，叫做 3GA program、3GA program。然后呢，就需要你在 rural 的地方，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再申请你进入这个 program，大概需要几个月。然后你进入了之后，你需要 move on to supervision level 2，就是你还需要大概工作半年， 就是以当下的这个形式看的话，然后才能够申请到 GP training program。 当然以前的话，对，以前的话我是当时还有别的政策，我是 supervision level one 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正式的 GP 协会的 training， 然后这个 GP 协会的 training 的话一般是两年，当然也有还有两到三年的吧，但是 depends on 你最后你想要当多么独立的一个 GP training， GP specialist， 有一些还可以更长，就是到越偏远的地方，整个那个小镇就全靠你，那你就得学会很多 rural 情况下你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病人，包括一些小的手术啊之类的东西，就 training 的越来越细，越来越 advanced。 对，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你正式进入一个 program， 就是它的教育阶段只有两年，然后此后的话你就需要考三个 fellowship 考试，两个是笔试，一个是又是一个像标准化病人那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国内去的话，我想大部分医生是没有 GP 的经验的话，他需要你有四年的他认可的 GP 的工作经验，你才能进入 fellowship 考试。所以的话，以我的例子来说的话，我肯定是需要先工作四年，然后再考试。
我靠！
对，但如果你到了之后先进入医院，然后再进入他的一个叫 AGPT， 是另外一个 GP training program 的话，大概你进去第一年你就能够开始考试，然后当你的经验到四年的时候，你就正式就拿到了你的 fellowship。
现在我有个听众像澳大利亚就不想当 GP， 想当什么心内科或者是什么外科医生的话，他们是有另外的 一套体系吗？
对，你得先进入完成一两年的 resident， 然后他的你要进入那个协会，某一个协会你得去向某一个协会去申请，然后他可能对你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知道妇产科就需要你有多少个文章啊，然后看一看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相关亚专业的博呀，这样其实竞争很激烈。如果你往同一个fellowship 协会去申请了三四年都没有被认领的话，那你就不要再申请了，他不会要你的，他建议你走别的方向。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当然本地的话，澳大利亚也有一些就是中国来这边的医生的群，有一些人是已经拿到了 radiologist fellowship， 有一些人在那个 basic physician training 当 trainee， 然后还有人在像协和还有师姐在 ICU 做 training， 还是已经有 fellowship 了，我不知道。就是他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向，然后我认识的别的 overseas doctor， 像从伊朗啊、巴基斯坦啊、印度啊，他们也会通过走这个标准化的培训，先当住院医，然后再申请亚专科。我知道有人是进入 cardiology 的这个方向的。
感觉这个地方就跟美国不太一样了。美国好像就是只要当医生的话，最后是都要强制的经过 residency 的。
因为我们在国内已经有了呀。
您是在国内已经有了，但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本科毕业就直接出来了呢，他可能就国内就完全没有工作的经验呢，这种
有啊。我知道有人是在中美洲古巴学的医，然后过来之后先考了 MC1， 然后进入了医院当住院医Under supervision， 然后再边当医生，然后边考试。那我也就他也就还刚刚进入，我也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发展路线是什么，但是是可以的，是有这个可能的。
I see。您觉得在整体澳大利亚做医生的这个竞争压力大不大？是本国人比较多，还是外国人比较多？
就是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对吧？
都说说。
对，你要是在医院的话，那往专科方向培养的肯定是本地医生多呀，本地医学生多，本地人多。但你在 GP 或者是一些还有什么急诊，急诊，然后就是 overseas doctor 很多。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这个当 GP 或者是急诊科大夫呢？
觉得我们没有科研。没有为医学做出更多的贡献，或者说每天就是 看不一样的病人，你每20分钟或15分钟你就要转换一个病人，你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病人是谁来找你干嘛。我个人感觉是 specialist， 你的 training 的话你会方向越来越窄，你需要 cover 的东西就是那么个领域那么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恰及一样或者更多的钱。
嗯，
而且你还对你还可以结合你的培养的方向，你去做你感兴趣的科研啊报告啊研究啊，对吧？
嗯，所以你觉得澳大利亚如果想做一个专科医生的话是很看重科研的是吧？
他会啊，他一定会的。
不做科研是不是就没有戏了？
也不叫科研吧，就是研究报告，你可以是没有实验室工作的科研啊。
那比如说发个什么临床的一些case report 什么之类的是吗？
我觉得也可能吧，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真的是没有答案。
不过就您经历过的这点GP 来看的话还是外国人比较多是吧？
对，我们诊所的话全是 overseas。
哦，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发现美国也有这个趋势，比如说美国的一半的内科医生都是外国毕业的。
嗯，
就是你像一半啊，50%，然后美国所有的医生里面1/4都是外国毕业的，就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比我想象中的要高上很多很多。
嗯，
然后美国的心内科医生呢有一半也是外国毕业的。
对，我们这边我认识的 overseas 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还有南美洲、哥伦比亚、巴西，然后欧洲的话我知道有英国过来的，然后还有加拿大过来的，美国的我没见过。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美国你要过来是他不认可你的系统，你要重新考他的考试。英国和加拿大他以前是完全认可你过来就完全注册，现在已经变成你过来之后先一个 provisional 的注册，需要观察一年然后再给你 general registration， 就是他也开始变严。但是美国是真的是完全不认可，你美国过来跟从中国过来需要经历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刚刚说你想过来的话，我说的是 standard pathway，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 specialist， 它有一个别的 specialist pathway，
嗯，
有可能你是不需要考 MC 1-2， 你可以先进入它的fellowship，
嗯，
对，或者是只需要一个 MC 1。
I see， 我就不想考试了，真的，所以如果再需要考试的话就再见。我刚才问，刚才问这个问题，澳大利亚的这个一般的医生平均收入是多少？这个不同科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吗？
很大很大。
嗯，
就是大概第一年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当然他是按如果你在医院工作的话是按时薪嘛，时薪的话你也分白班、正常班和夜班或者周末班，夜班跟周末班肯定钱多啊，然后不同的科室给你排的小时数也不一样嘛。大部分人都是76个小时，每两周。但是你如果愿意上夜班，愿意上周末班，上更多个小时或者加班，那你钱就更多。但是一般来说，第一年的话，大概是在我认识的人在摩纳什大概是在10万澳币税前左右吧，10-11万。它是按 PYG， 就是你读书 postgraduate， 然后 year one two 税。然后一直到十，就是往后数。我有认识我们中国来的医生，在澳洲开始第一年的，大概是10万、11万澳元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在国内已经是主治要升副主任了，过来，然后现在第一年在这边当医生，在医院当医生，他已经算 PYG 17还是13还是什么？他大概拿的是13-14万澳元税前。但是你看别的专科的话，我有听过一个financial advisor， 他讲他的客户里头有那个外科医生，一年的年薪收入，因为他在 private surgery 工作，他一年大概收入是几百万澳币。
几百万，我天哪！
对，
那好多好多钱。
对，所以外科，所以你能解释为什么本地的医学生会愿意去更专或者外科？
嗯，
嗯。
那肯定的，你这一个是10万，一个是几百万，这个有代表性吗？还是说您说的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呀？
成功的例子吧，你要是，我也没有打听过他们的工资，对，好朋友或者是从别的渠道听说的，对。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工资好像都带这个 PGY 123，这大概是这个第几年 training？那这个 training 结束之后，独立行医了，就不需要任何 supervision 了之后，工资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吗？
我觉得取决于你在哪儿工作吧。你要是 private clinic 的话，你可以 charge 很多 out of pocket money 从病人那个地方。但是你 rebate 从 Medicare 拿的钱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从病人自己那儿，或者是从 insurance company 那儿，你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所以取决于你有多勤奋，你看多少个病人，然后取决于你的专业，取决于你做不做手术，取决于。还有什么？当然，税是一个很大的 topic，就是如果你能够有效的避税的话，实际上你收入也可以相对多一点。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医疗系统？它是一个像英国一样公立的一个医疗系统占主要的，还是像这个我们国内一样的这个公立和私立各占绝大部分都是公立，但是也有私立呢？还是怎么样的？
一半一半吧。然后你会发现，公立医院的医生也在外面有自己的私人诊所，对。然后一样的，就是你要如果纯粹的通过公立系统去 refer 到 specialist 的话，它的
嗯。
waiting list 取决于你这个病的urgent 还是 non urgent，会给你 category 1 2 3 4，然后 3 4的话，大概你可以等12个月及以上。如果是 one 的话，你就30天之内你能看见。Category two 90天之内你能看见那个 specialist，就是如果你纯粹通过公立系统的话，就是漫长的等待，有可能。如果你是私立系统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看见，因为你付钱嘛。然
就是它
后，
是有2套系统的。
对，然后 insurance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
大部分人都是有医保的吗？都是自己买的私人的医保，还是国家的医保，还
我
是都
大
有？
部分人看见的都是没有，大部分吧，或者说他有，他也不会在看 GP 的时候用，因为本来钱也不多。
那大部分人都是靠这个自己兜里的钱去看 GP 的时候，是吧？用。
对，有一些人他过来是没有Medicare card，就像你没有医保卡的，oversea，比如说我们的亲人过来，他没有 PR。没有绿卡，那他我们就适合买一个 insurance，然后 cover 他的各种 cost，包括你去做检查，包括你开药，可能都会有局部的报销。
嗯。
对，
那您的病人大部分其实都是没有保险的这种移民，是吗？
不是移民，本地人居多，然后他们大部分有 Medicare card，然后小孩16岁以下，我们是 bulk bill，就是纯靠医保给他付钱，没有 out of pocket money，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低收入人，我们也是不 charge 的。我们这个诊所叫做 mixed billing，当然也有一些诊所现在越来越多的 GP 觉得就是在这个 inflammation 的情况下，就是收入太低，然后他们会改变他们的 bill 的方式，可能就完全的变成 private，尤其是在 rural 的地方，因为医疗很短缺，然后医生都是外请的，过来当 locum 当一个。代班医生当个几周几个月，那他们为什么要过来呢？那肯定是，那我每一个病人都 private bill，所以他每一个病人都会 charge 一个 rebate 的钱，然后再加一个 out of pocket 的钱，就会收入高一些。
澳洲的这个公立保险给医生的钱其实不是很多，所以医生其实不是特别对这个钱不是特别感冒，是吧？
我觉得那是一个 basic 吧，你不会饿死。
就是说他是，如果想再多提升收入的话，医生还是有定价权，可以再多收一部分现金的，是吧？这个也
对
是
对，
合法的。
但是你就会吸引不同的病人来看你啊。 对啊，你如果是完全是 bug bill 的一个诊所的话，那很多很多的这个有经济压力的人就会来找你。然后，如果你是在一个 high ending，就是有钱的区工作的话，你即便因为你是他们的 GP，然后你已经看了他们很久了，他们对你很满意，然后你 charge 他们一些不过分的钱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美国的这个，我们叫 concierge medicine，就相当于是这个医生跟这些比较有钱的社区什么的，签订一个协议，你也不用买保险，或者你把保险就是 cover 你得重病的，你这种小病什么的，你每年给我付一定的钱，我就帮你去看了，然后可以每个月包括几次看病啊，几次做 X-ray 啊、查血啊之类的，听起来跟那个还蛮像，也就是说，澳洲的这个医生，这个定价权还有这个自由度，还是听起来比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曾经采访过的要更高一点，几乎达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diversity 的程度了。
有可能，但是你也不会因为你想要每个病人都 charge 更多的钱，然后你就损失掉好大一部分中产或者是低收入的人群，而且你行医的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钱，对吧？
对，行医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钱，但是，我觉得你的收入跟劳动不成正比的
得
话，
成正
你
比，
也坚持不了很久。
对的，对的。
它其实是一个不能走极端的一个过程。那，您觉得在澳大利亚，作为华人来讲的话，华人医生，在那里行医的多吗？
华人医生，我怎么能说多或不多呢？然后我们现在的，就是可能刚考试，或者是即将考试，或者是考完没几年的这个一个群里头，大概是有150个人左右吧。当然，那些很老很老、很早很早，可能二三十年以前就过来的，十几年就过来的，那些人就不在我们的群里头。我也具体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一个像你们的那样的，叫什么？美国医生、华人医生协会，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这个年轻人多吗？就像您一样，最近几年过来，然后新一代的这种，过来的大陆的移民多吗？
我觉得我可能他们都出现在我们的群里头了，所以我觉得挺多的。然后一部分人是像我一样，完全是过来了重新考，不是因为有一个 bridge program，还有一部分人是先过来读个硕、读个博，然后读的时候顺便把考试考了，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工作，或者是有人是博毕业了，没有找到工作，没有考完试，就先找一个实验室的工作，做一些什么 research assistant，然后再同时考试找工作。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也是从全国各地的医学院都有，也不是集中在什么北上广这种医学院，就是哪儿的都有。
I see，您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也生活了很多年了。您觉得澳大利亚这个生活跟北京的生活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一样是真的有周末吧？你也
呢？
可以看见我的朋友圈。对，你工作以外就是家庭的时间啊，然后你也不会去牵挂，哎，你那个啊，病人周末了还要查房，没有出院，或者是哎，你该写一个基金了，该写一个什么文章了，没有这样的硬性要求，所以，当然，他也有每年多少个学分那样的要求，那你就选自己感兴趣的，那个压力不大，完全可以，就是完成的比他要求的更多。对，这是主要的不一样吧。然后，跟你在美国的感觉差不多，医生会更独立。就是你如果拿到 fellowship 的话，那你说的话就是，你就听你自己的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参考任何人的意见。
您说的这个 fellowship，是不是跟美国的 residency 是一个东西啊？是住院医的规培之后的专培呢？还是说您就把澳洲的规培就叫 fellowship 了？
专培，就是你进入一个协会，你要考到那个协会的那个 certificates 的话， 就是做 fellowship program 呀。
我之前有这个朋友在澳大利亚生活过几年，跟我说澳大利亚这个对华人的歧视很严重，而且那个朋友在美国也生活过，说跟美国的那种可能隐隐约约你感觉到不一样，澳大利亚的那种歧视他遇到的就是那种 in your face， 就直接告诉你不欢迎你怎么样的。不知道 Lisa 医生有没有在澳大利亚碰见过类似的情况呢？
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之前住的区是华人区，就是很多华人，包括他们的学校二外都有可能是中文。然后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它跟中国有非常大的历史渊源，就是它当时淘金潮的时候很多华人移民这儿，然后包括现在可能你在路上看见一个人，他长着西人的 face， 但是他的血缘里头有中国人，
嗯，
就是华人的血缘，所以没有觉得有歧视。当然你的 language 的话，你的发音肯定不如本地，然后如果你遇见很老很老的人，他说的语言包括就是他也不是纯正的现在的真正的澳大利亚的那种发音，他是更老的更模糊的更多的方言在里头的，那你们俩就可能会有一些交流上的障碍，然后需要说的慢一点，说的更 clear 一点，然后让他听懂，并且他们可能有这个听力障碍然后所以你就需要多解释，然后偶尔极少数会有人觉得啊你是 overseas doctor， 然后你不值得被相信，但是很少很少，因为他们overseas doctor 是一个常态，在澳洲已经也不是一年两年，是很多很多年的事情。
所以说您觉得整体上没有一个就特别日常都会遇到的一个歧视是吧？
没有。
大城市呢？您去大城市玩或者是旅游的时候有碰到过这种吗？
没有，
也没有
真的没有遇见过。
您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之后觉得澳大利亚适合这个行医吗？适合养家或者是这个后代的这个成长吗？跟北京比起来，
我个人感觉是，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毒品这个。
肯定有啊。
对，这我觉得如果说我现在我的感觉，我对美国我惧怕的是枪支，但是我在澳大利亚我惧怕的是毒品，就是对孩子那一代的影响，就包括你在很好很好的私立学校，当你到高年级的时候都有可能遇见你的身边的某个同学就是 drug dealer 的亲人，然后你就有可能就会被带偏，所以我觉得还是大人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就是把孩子就交给学校，觉得教得好的学校就了事儿了，他们就可以负责孩子的教育，你就啥也不用管，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抓得很紧，看得很牢，不能走偏。所以然后我个人觉得私立跟公立的学校区别的话，可能公立它并不是不好，但是私立可以有效的把有一些金钱背景的有一些财力的家的孩子分出去，不要他们去挤兑这个公立学校的教育，然后当然公立学校它会有更多的乐器啊语言呐、就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要在澳大利亚是一个multi-language speaker 的话，那你只能是成长在一个私立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是不负责教育这个的，然后他们每天下午3:30就下课了，对啊，然后还是要靠家长，对，但是整体来说是很安全的，目前来说没有治安，治安偶尔会爆一些小的，就像你在墨尔本一个大城市，在不同的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它居住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安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好区的话，实际上是很安全的，但你如果住在我就不提名字了，一些区的话，你在地铁站你也有可能就遇见一些 drug dealer， 看见一些不正常的人群，就会感觉很危险。
我经常观察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啊，包括他这个 60 minutes 什么之类的，我感觉这两年这个关于中国的负面的新闻很多，您觉得这两年对中国的这个印象在普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文化里面有变这个负面的这个趋势吗？
我觉得政客是政客，然后普通人是普通人，当你对待一个比如说你的病人 就是很好很关心的时候，他们不会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架着你。但是政客他肯定是每个国家的政客都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然后我都觉得自己的政体是最好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不要在这里拼价了。
您将来对自己有什么发展的展望吗？有没有考虑过将来某一个环节，比如说回国，或者是去 move on 去另一个国家去行医生活呢？
我觉得这个都边走边看吧。但是如果说我回国的话，会有一个，就是当然有可能和睦家对吧，内科医生会接收，然后公立医院的话我也不太可能能进去的吧，如果我们回国的话对吧。
所以还是想回国的是吧？
没有。
那你说
我孩子愿意回国上清华上北大，那我就愿意回去陪着他们。
其实是这样的，您孩子现在生下来以后就是澳大利亚人了，然后呢你回去清华北大，你只要需要通过一个语言考试就能考进去了。
政策可能会变哦。
变之后怎么变不知道，但我知道之前的话有很多那种华人孩子在什么南美的一些国家呀混一个国籍，然后就回去考一个语言考试就能进清华北大，然后你看名字什么的又是汉语，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清华北大还是有戏的，看来这将来你还是有可能回去发展的哈。
希望吧。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您觉得在这个澳大利亚当医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吗？如果是的话，你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哎，感觉澳大利亚当医生真的就是很值，我觉得这个我的专业没有选错之类的。
哦，在澳大利亚的话，我觉得应该跟在美国一样，医生跟律师还是很受尊敬的职业，然后华人的家庭也会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为医生，培养成为律师，然后因为受尊敬，然后工资高，然后稳定，对吧？然后的话，如果你在申请，比如申请租房的时候，如果你的职业写一个 GP 的话，你有更多的 chance 拿到这个房子。如果你的孩子申请一个学校的话，你写你是医生的话，也会有可能会被偏好吧。然后对，然后对，就是对，而且你因为整体医生的口碑就很好，除了个别人会说某一些专科医生比较 arrogant， 就是很自大，但是大部分来说的话，医生的口碑都还不错，就很少像国内那些就是报什么黑心医生啊这种，比较少这样的新闻。然后因为他的管控也很就是比较这个直接，就是病人随时有权利去 APRA 注册机构 complaint 你，然后或者是一个同事或者是 pharmacy 觉得你可能，哎，你怎么给别人病人开的药你医生自己来取了，比如说 Indom 啊这种 S4 或者 S8 这种药，他就可以随时的只要怀疑你就可以举报你，然后相关机构就会来调查。所以对，我觉得诚实或者是正直在你的工作中，不管是出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这个机构在管控你，都是比较强的，就是需要做到的，
受尊敬很大。那有没有很多像国内的那种伤医的或者是这种医闹的这种事件呢？
我听过很多年以前，但是他会最多的是病人可能对于你这个治疗不满意，complain to you 给你的 manager， 或者是出门的时候把门给你摔了，或者是 verbally abuse admin 就是前台，但是真正打人的这种事件从来没我没见过。然后但是我有听见过一个华人的姓的一个神经科医生在他的车库被病人刺了很多刀，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那个医生还在行医，还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哦，就是患者没有把他手下刀下留情了是吧？
我不觉得他留情了，刺了30多刀。
哦，30多刀还能活下来，那这个医生命好大。
对， 就可能跟国内的那个眼科医生一样吗？
嗯
嗯，
这国内的这个 variety 比较多，对吧？您当初也是在这个国内行医的，咱们就不装外宾了啊。国内的有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每天都会遇到的，就是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然后又那种砸科室的，把科室砸的那个电脑什么都砸坏的那种。然后再严重一点，有这种刺杀的，像那个陶勇医生就是未遂嘛，不是，就是差点被患者刺死的，然后他只是断了手。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当初的这个航空总院的这个医生，这相当于是被颈部的被刺杀的。所以国内的这个 variety 特别多，美国的 variety 其实也蛮多的，所以我比较意外，就是澳大利亚好像听起来是非常不常见的，听起来好像是医生的一个天堂啊，非常安全。
我确实没有，因为如果你是因为钱的话，
嗯，
你可以去起诉医生，对吧？然后医生也有自己的医疗保险，然后该赔你就赔你啊，赔钱就赔钱嘛。如果说你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贫穷的话，他有自己的这个 Centerlink 叫做福利金的机构嘛。不管你是没有工作，或者是残疾，或者是老了退休了，他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金给你。所以没有人说有那种啊，我真的被这个社会逼到了绝境，我因为这个病没有治好，我完全没有收入，我只有死，我只有杀了医生我才解恨，他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会说到那么极端极端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感觉澳大利亚还是相对于中美之间的这种文化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平和的一个文化。我每期节目呢，到最后结尾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您什么事情会选择的不一样呢？比如说是会就不当医生了呢，不来北京了呢，不去澳大利亚了呢，还是在哪一个节点您觉得那段时间很浪费，感觉就想重来一次？
我唯一可能有一点犹豫的是，为什么我要离我的父母那么远？
他们还在中国是吧？
对，然后他们很喜欢中国，然后也就是可能以后就是每年来一两个月玩一玩，然后还是想要生活在自己出生长大工作的地方。
嗯嗯嗯，
对，这个可能是我唯一会犹豫的事情。然后他们会想啊，为什么要把你培养的可以往那么远的地方走啊，为什么你不稍微笨一点啊，你可以读一个差一点的学校啊，然后就留在本地，这个工作啊，有家庭啊，然后就可以更亲密。以前他们有那么说过，但是矛盾吧。
那就说你有可能当时可能高考的时候就不考出四川了，可能就在本地的一些学校读了是吧？
不可能，人生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 OK 我就想知道很多，因为每期我都问这个问题嘛，我想看看这个这搞了半天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因为我采访的都是 survivor 嘛，对吧？都是大家已经当上医生的，那还有很多没当到医生的。我想给观众提示一下，就是说当上医生的也不是说真的就是百分之百就全都是想继续当医生的，有的人可能说再选一次我就不当医生了，比如说我。所以听起来您还是会选择当医生，只不过这一次下一次如果再选的话，可能会选跟父母离得近一点而已，对吧？
对对，我觉得有一技在身，或者说有，但凡你有一个很执着的兴趣，就是这样的东西都能够帮你抵御很多生活中的挫折或者是不顺。
嗯，
你有一个支点在，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或者很多人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见过没有这样一个支点的人，当他遇见挫折不顺的时候，就会情绪非常的波折。
嗯嗯，
挫败感很强。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谢谢。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也大概也耽误了 Lisa 医生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感兴趣的 谢谢 Lisa 医生，希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留言。我们的节目会在小宇宙、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等一些 Podcast 平台发布，然后呢也会在YouTube 还有国内的 B 站同步的发布。如果你有兴趣想推荐一些嘉宾，或者有一些问题想问 Lisa 医生的话，欢迎在我的节目底下留言，我会挑选一些有营养的问题，然后酌情酌机的，然后去请教一下 Lisa 医生。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喜欢的话题的话，欢迎给我的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也希望我的节目能帮到越来越多的国内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海外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 Lisa 医生。
好，谢谢杨莹。Good day, bye.
Bye.
Bye.